谈的是这个前言，就是写在前面的。那么首先就要说介绍这个净土法门，这个无量寿经的重要是第一部经，而无量寿经里头呢，就是第一部经中的九种的之中的最完善的一本。那么它之殊胜就在于它特别提倡持名念佛，而这个经的这么殊胜这个底下就说到它的道理，气理气机。在气机方面这个上次下课之前呢谈了一些了，那今天做一点补充。头一个就是说，上上根者正好全体承当啊，上根中的上根遇见了这个法门，正好就可以全体承当，把这个法门全体承当起来。一般人是承当不起来的，能够信能够修，但是不敢承当啊，不敢如实的这么信他所信得很浅呢。这下下根者亦可依之得度，下根中的下根也可以依止这个法门而得到度脱，所以说是气机啊，气大众的根基，说这种法门是稀有的。那么上次就说要举一个例现代的例，这个事情发生在江苏这是江苏的一位人民代表叫王慎轩。他自己的弟弟是同父异母的弟弟，因为过去为三妻四妾父亲是一个，母亲不是一个，过去就叫做姨太太了。这个姨太太生的弟弟他比他小这位王居士呢是一个印光法师的弟子，老修行他这个是个名医，这一天在他最盛的时期一天收入一两黄金他这人很好，他对于咱们四众弟子施诊看病不花钱，你困难他施药，你要吃的药送你药，再需要的他还可以给你点钱说这个王居士这方面很难得，跟我很熟，他自己说的所以是真人真事。他的弟弟呢姨太太所生就娇惯了一些，阔少爷就在外头就是这个吃喝嫖赌这个玩乐，也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更严重的罪恶，就是这一些不务正业。那么后来得了肺病，过去叫肺结核，这没法治了，病得要死。在临死的时候就叫他哥哥来了，他就说知道哥哥是信佛呀，他说不好了，我看见地狱像了，我要入地狱了，非常恐慌。他哥哥就说你这还不赶紧念佛呀。这个病人呢他这个只有在他母亲死的时候家请了和出家人来做佛事，大家念佛，这个时候他跟着念过佛，除此之外平常没有修行，也懂得一点点，现在看见地狱了也这有念佛法门哥哥告诉只赶紧念佛过去那个张善和屠夫看见地狱了念佛就得度他就念佛，念了很真诚的念了一小段时间之后告诉哥哥西方三圣来接引了。这就是现代的事情这个跟我说话这个人说的时候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不久他这个事情，他弟弟之死也不是很久的事情。所以观经上说的下品的十恶，忤逆十恶，临终看见地狱的这个像了， 碰见善知识讲给他讲了净土法门，这个时候观想观不成了，就念那摩阿弥陀佛，念到十声就可以往生。所以这种情况也能得度，但是大家要知道，这种情况之念念的比我们念的真呢、啊所以我资良就说了，看见了下油锅了，看见人就在那油锅里头炸，就好像我们炸油饼似的在那炸，看着就轮到自己了。这个时候他念佛求救之心，他恳切啊，他什么都放下了。所以说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放不下的？还想到我有2万块钱存款在银行，交给谁？都不想了。我说这就只要专程嘛，他专程这十年就解决问题了。这是真是，所以就不古代的事情，我们往往也有的太年代久了。啊，也可能就觉得有一些传闻呐、啊，可能事实啊，啊，这个是，这就等于当事人亲自跟我说的，他是哥哥，他目睹其事，是他告诉他弟弟念佛的，啊，这是一件事情。后来又是这个契机，又说到符合时代啊，这个时代就是如此啊，科学发达，各方面的发达，什么什么都在高速发展。啊，我以前上课，咱们教室还没有这个，一切都自动化啊，电子时代，啊，什么什么东西都是按旋钮就解决问题了。你这样，你要没有科学知识，没法生活，所以你要掌握的知识要很多，就很忙，而且要求社会上要求啊，现在吧，大家要求要有自化有贡献呢，所以这些要求也使得你忙嘛。所以因此像古时候这种修持，你要闭关多少年，在山林里头什么都不问啊，这少数人是可以，多数都这样就不行了，就不符合时代了，也不允许了啊，怎么办呢？是不是那净土法门可以啊？我就上次举例啊，现在大家是抱怨啊，我们出家人没法修行啊，成天就是抱着一个笤帚从早忙到晚呐、啊。那么说你扫一下念一句啊，啊，是不是？啊，这就是方法。古时候就有人这样解决问题。啊，这个人很出名，是我的本家，姓黄，名字不传了，是黄大铁，大铁铁匠。过去在作坊中的工人就等于是奴隶呀、啊，从早打到晚呢，很累很累。他很穷，就在这打铁匠当徒弟，就出来就一直在做这个好打铁。换一碗饭吃。那么，原来了一个出家人，别人都不理待他嘛，他还是供养了他。出家人觉得他很难得啊，就跟他讲讲，他说我现在没有别的想法，就我这个太苦了，我只想出我这个苦啊。这出家人给他讲，说你要想出苦，我教你一个办法，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嘛，给他讲讲的道理，他就说你现在就可以利用你这个工作就念呢、啊。你烧铁的时候，那种打起来抡起榔头打铁，这个过旧式的打铁，不像现在咱们首钢这么进步了啊，自动化、机械化。那个时候就要烧炉子，我把块铁烧红了之后，用风拉风箱。啊，风箱啊，风箱就是扯来扯去，就等于鼓风啊。啊，这把炉子烧热，把铁拿出来之后，就用那个帘子夹住，啊，那个大榔头，打这种我做工学院当学生的时候，这种抡大榔头打铁我们都实习过的，身体不好的还抡不动，那个榔头很重。我们实习一会儿啊，但是他们这个工人成天在这干，那很辛苦的，就告诉他你拉风箱拉一下念一句，你打榔头时候打铁的时候打一下念一句嘛。他就念了，这么过了2-3个月，旁边人就笑话呀，这个还有别的同事吗？你呀，在别人说你这个穷鬼，你倒霉呀，你活见鬼，你已经累得要死，你还加他念佛，你不会更累了吗？你算了吧。他说不对，这种说的不对。他说我这几十天下来啊，我觉得我一边劳动一边念的时候，我觉得炉子也不那么热了，榔头也不那么重了，我还要念，就这么坚持念了3年。 一天跟他的妻子说，明天你给我换一身新洗的衣服，我要回家。你还从来没听说你有家，你还有家，你不都既然说了吗，就给他准备了一身。这一清早自己稍微洗洗，换了一身新洗的衣服，又开始烧一块铁拉风箱，还是这么点，拉一下，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那么这个铁烧红了，就拿锤子打，打一句念一句，打完这个铁打成功了，成了器，大小都合乎规格了。他就把这个大锤头啊一放，锤头头在地下，锤子扒在上头，两手扶着这个锤头柄，站在那儿。他说：“叮叮当当啊，这个打铁是叮叮当当。”有的时候他要那个小锤这个指一下方向，大锤子打到这叮当叮当，叮叮当当，久练成钢，练练去就成钢了，就不是铁了。太平将至啊，太平的时候就要到了，是好时候。太平了，我生我往西方。什么叫太平时？就这个时候，我到西方了。他就不说话了，站着。大家再去看，没气儿了，死了。所以厉王啊，坐脱厉王啊，打完了铁，坐脱厉王。他没有好多什么其他的啊，什么这个知识啊，啊，就是这个是一句名号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忙乱之中都是可以的。将来的社会呢，恐怕这个发展呢也是趋向于这个高速度啊，所以就是这样的法门呢啊，才真能够度众生。所以他这个持名之法就最为方便了啊啊，他这个随地可修啊，何须何待遁入山林，哪儿都可以用，不要跑到山林去藏躲起来啊啊。随时可念，不劳闭关念坐，啊，什么事都可以念，不需要一定要闭起关，要打起坐姿盘坐起来那么去念啊。而且净土宗之妙呢，在于不离佛法而行事法。人不能够在，既然在世间就有一些事法，一个庙里头你要维持庙的大家的这个生活，这里就好多事法，而且不离佛法而行事法。不要离开佛法就行了事法了，不废事法而正佛法，这是枕山灯老居士的话，清朝的一个大佛教徒，一个大居士。不必要废除了这个事法，你才能够正佛法啊，即在这个事法之中就正了佛法了啊。就这个就是这个应机之妙啊。而且将来啊，后头还要讲这个经是独留于最后的一百世啊，所以就表示啊，说这个经是符合社会的情况，符合这个大家的这个时机啊。所以就是说，是这个不是是不但是净土群经的纲要，一大藏教的指挥啊。啊，这个净土取这么多经啊，这部无量寿经是纲要啊。一大藏教这个多少的这个三藏十二部多少经啊，但是它指归指到哪儿啊，那以这个为归宿啊，所以这个华严八十一卷华严最后啊，普贤恒愿十大愿望道归极罗啊，不但是如此啊，而且实在是这个此界和他方的这个啊，咱们有的天外人啊，现在确实有这个天外人啊，世界上很多很多星球有人类的啊，他方世界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要离苦得乐，都共同要依止这个方法啊，所以这个就极为殊胜了。所以这才啊，这佛我自己才叫注解这个经啊啊，求求常施三宝加倍，上了一段是前言，就说明啊做这个注解的啊这一种想法吧。